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创世纪，金华牧师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欢迎您听讲第28讲的创世纪查经。这一次我们要从32章开始查起。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上一次我们已经查考了雅各离开拉班家曲折紧张的过程，好在雅各是在神的吩咐底下离开的，所以一路他有神的保护。在没有想到的情况底下，雅各还意外地跟拉班立了一个互不侵犯的条约，毫发无伤地带着全家跟所有的财产平平安安地上路。
过去20年的光阴，神故意地把雅各这个从前什么都要抓，什么都算计别人的人，交在一个比他更厉害的拉班手下，受到最严厉和残酷的待遇。平均每两年他就被扣减一次工资，若不是神在磨练雅各的同时也给拉班教训，以至于拉班无论对雅各做什么，最后总是适得其反，弄巧成拙，反而让雅各成功的为归家的路做了好的准备。神把雅各放在拉班的手下，受到20年最严酷的磨练，结果有没有达到神要改变雅各的目的呢？雅各是不是已经被彻底的破碎了，不再靠自己的力量了？是不是已经能被神使用了？神对雅各的考验是不是已经成功和结束了呢？
金华牧师啊，这当然还没有了。如果说从前雅各离开家乡，在伯特利遇见神的时候，是他生命接受神磨练的一个起点，那么经过了20年的磨练之后，到了32章就是来到了一个最高点。
这个最高点呢，就是用得罪与和好交织成的。因为雅各当初欺骗了哥哥以扫，被迫逃离家的时候，表面上虽然是因为得罪了以扫，而实际上却是得罪了神。直到神在伯特利通过梦中的天梯向他显现以后，他才知道自己遇见了神，和神面对面了。
天梯是从天上一直落到地上的，所以那个天梯的意象一向就被认为是预表神来找人。神来找人，这就是新约所谓的道成肉身，也就是代表神的救恩。
不错，所谓神的救恩，就是神主动给人的恩典。神不再纪念人的罪，反而要施恩于人。雅各既然在伯特利领受了神的恩典，应许把家乡的地赐给他，为了得到这应许之地，雅各必须回家。他在回家的路上一定会经过伯特利，可是在到达伯特利之前呢，他还必须先经过哥哥以扫的地啊。
所以虽然从地理的路程来说，那是一条没有办法避免的跋涉，可是从灵性来说，这却是一条跟神跟人和好的道路。
不错，在与神和好以前，他必须先和他的哥哥和好，所以才会先有32章和33章与兄弟相见的记载，然后才有34章与神相见的记载。
首先让我们看第一节跟第二节。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队，于是他叫那个地方马哈念，就是二军兵的意思。
我们还记得雅各是从开始往巴旦亚兰的旅程时遇到了神的使者，现在雅各从结束巴旦亚兰旅程回家的时候， 又再一次的遇见了神的使者。这一次他没有像头一次遇见神的使者时那么的害怕，因为他知道神在告诉他，神始终信实如一的在看顾保守雅各。
是啊，雅各好不容易逃脱了拉班的纠缠，可是他即将要面对的却是可以决定他生死命运的以扫。那种不可知，没有办法掌握的未来，肯定叫雅各非常的害怕自己和家人的性命会遭到不测。
所以当神的使者忽然出现的时候，雅各得到了很大的鼓励，就看神的使者为神的军兵，还把那个地方取名叫马哈念，就是两队军兵的意思。是哪两队军兵呢？很可能一队就是神派来的，另外一队就是属于他自己的家眷。
这个开头对雅各来说是又及时又重要的。于是第三节到第六节说，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吩咐他们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来告诉我主，我要在你眼前蒙恩。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
雅各一家离开拉班的追逐，从基列山南下，立刻就进到了西尔，就是以东的境内。西尔的意思是毛，而以东的意思是红，因为以扫全身红色的皮肤全长了毛，所以西尔又被称为以东。西尔或以东指的就是属于以扫的势力范围，当时那片土地的南方靠近死海东岸的那一部分就是今天的约旦国。
雅各进到哥哥的势力范围里，当然不敢大意了，所以就派了一队人马先走，一方面可以知道哥哥听到他们回去的时候那个反应是什么，一方面可以事先预防措手不及的攻击。
雅各要求先遣的人要用非常低调的态度去面对他自己的哥哥，他要求他们向哥哥表达几件事。第一，雅各称以扫为主，却称自己为仆人。要知道雅各从前骗取了哥哥长子的名分，这个时候呢，雅各那样的表态就是要告诉哥哥以扫，以扫才是主，他已经放弃了偷取的名分。
第二，雅各带了一切仆婢、财物和牲口，以我们华人的说法就是区区之数不足为敬意，如果您哥哥要的话可以尽都取去。也就是说雅各准备好做必要的牺牲了。
第三呢，雅各表示自己谦卑期待和好的心意，自己回去就是要面对哥哥，补偿这一切的亏欠。没有想到先遣人员回来的时候呢，没有带回一句以扫的话，反而说以扫带了400人朝着雅各来了，这好像不是个好兆头。
所以第七节跟第八节说，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作两队，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
这是雅各为了防卫自己所做的准备。他想啊，如果大难临头，至少让自己的家人有生存的机会。
于是第九节到十二节，雅各说，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
雅各没有组织家人准备用武力对抗以扫。既然他是从前得罪了自己的哥哥，现在只好任凭哥哥来对待他，好偿还自己的亏欠。我们看见现在的雅各和从前的雅各是大大的不同了。
可是雅各却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单单的依靠神。他相信神的应许，即使他自己已经向哥哥表示他希望要和好，可是最后的结果却是在神的手里。于是他向神祷告。
首先他说到他求告的神是他祖亚伯拉罕的神，是他父亲以撒的神。为什么雅各要那样祷告呢？因为在伯特利的时候，神向雅各启示他是雅各先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他父亲以撒的神。神曾经对亚伯拉罕守约施慈爱，向以撒守约施慈爱，这个时候雅各也要靠着神对他同样的应许向神祈求。
雅各牢牢地抓住神的应许，说：耶和华，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可是等到说到自己的时候，却说：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这又是雅各另外一个跟从前大不相同的地方。
是的，从前在伯特利的时候，雅各对神许愿是和神讲条件的，可是现在的雅各却说信实的神给他的一切都是他不配得的。
是的，已经愿意对以扫放弃一切的雅各还是很惧怕不放心。这样的危机逼得他要去求神拯救怜悯一个不配的小人物。这个小人物在20年以前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拿着拐杖出走，而现在为了保命却被迫把毫无依靠的人马分成两队。
为了安全，雅各把队伍分成了两支，分散的队伍逃生的机会比较大。根据后面第33章第二节的叙述，当时雅各很可能是按照利亚和拉结的儿女来分队的。显然他还是没有办法接受自己在马哈念遇见神的军兵才是保护他的第二队。
是啊，从雅各的祷告里我们知道他非常害怕以扫去杀他和他的家人，于是向神重提从前神对他的应许，就是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
雅各的确是不一样了。从前雅各在伯特利整夜梦见神显现的时候，他跟神讲条件，可是那天晚上当他整夜没睡的时候，却抓住神的应许祈求神的拯救。
13节到16节，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母山羊200只，公山羊20只，母绵羊200只，公绵羊20只，带崽子的骆驼30只，各带着崽子，母牛40只，公牛10只，母驴20匹，驴驹10匹，每样各分一群，交在仆人手下，就对仆人说：你们要在我前头过去，使群群相离，有空闲的地方。
第二天，雅各小心翼翼地准备了非常昂贵的重礼，把他们按照种类一群一群地分开，分批送去给以扫，希望用那一批一批送过去的贵重礼物打动以扫的心，渐渐消除哥哥的怒气。
17节到21节，又吩咐竟先走的说：我哥哥以扫遇见你的时候问你说，你是哪家的人，要往哪里去，你前头这些是谁的，你就说是你仆人雅各的，是送给我主以扫的礼物，他自己也在我们后边。 又吩咐第二、第三和一切赶群畜的人说，你们遇见以扫的时候也要这样对他说，并且你们要说，你仆人雅各在我们后边，因雅各心里说，我借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者他容纳我。于是礼物先过去了，那夜雅各在队中住宿。
那一天一批一批的礼物就被送过去给以扫了，每当礼物到达的时候，赶牲畜和带礼物的人就向以扫报告说，那些礼物都是他的仆人雅各送的，而且雅各随后就会去见以扫。
就在准备亲自见到哥哥的前一天晚上，雅各遇见了他生命里最重要的那一个时刻，那就是在亚伯河的渡口，神的使者来和他摔跤。从22节到25节，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
雅各先领着家属渡过亚伯渡口，然后使其余的人和财物一批一批的过去，自己呢却独自一人留在后面。为什么雅各要那样做呢？我想是为了安全。他知道以扫是冲着他来的，他希望如果他没有和家属在一起，以扫可能不会轻易去对付手无寸铁的妇孺，最多只是扣留后面的财物，那样呢就给家人有更多的时间去逃亡，所以他先打发他们分批的过去。
也就是说，雅各担心以扫来对付他，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他要自己一个人来承担。雅各需要保持体力来面对以扫，却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忽然有一个人挡在前面要跟他摔跤，即使雅各不愿意也不行。
我们不禁要问，那人到底是谁呀？有很多的说法，可是除了一个以外，其他的几乎都是没有圣经根据的猜测，所以我只想告诉你那个有圣经根据的一个。
那段经文就是在何西阿书12章第3节到第5节，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与神角力，与天使角力，并且得胜，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
这段先知的话是用以色列人先祖雅各的经历来要求以色列人要像他们的先祖雅各一样向神哭泣恳求。从先知何西阿的话里，我们就知道那来和雅各摔跤的就是神。
那么弟兄姐妹，为什么先知何西阿说那个跟雅各摔跤的人是神又是天使呢？因为神是个灵，从前的人还不知道道成肉身的启示，所以何西阿就对他们说是神又是天使。同时在旧约时代，当神向人显现的时候，也常常被称作是神的使者，或者神，或者主。今天我们就晓得，那位跟雅各摔跤的，就是道成肉身以前的耶稣基督。
先知何西阿强调，雅各是个什么都要抓的人。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抓哥哥的脚跟，后来竟连神也抓了。他怎么抓神呢？就是他好几次用自己的意志和方法越过神，达到想要做长子的目的。
没有想到 凡事都要赢的雅各，最后连神都没有办法赢过他。弟兄姐妹，雅各真的那么厉害吗？我想那个答案是是，也是不是。还记得他曾经为了拉结，自己一个人就把井口上的大石头挪开吗？雅各岂止是体力超强，而且还能跟神摔跤，摔了一整夜。摔跤除了需要超强的体力之外，还需要超强的意志力跟智慧。
哼，可是啊，最后他还是被神打输了。而且何西阿还说了一段在这创世纪32章没有讲到的细节，就是雅各还向神哭泣恳求。神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能把雅各打倒的，只是他没有那么做。他要雅各学功课，他要凡事不轻易放弃的雅各从不情愿和他摔跤到完全的降服。
金华牧师啊，这个顽固的雅各真的是撑到最后还不肯放弃，他的意志力实在是很惊人，结果神只好扭了他大腿的筋，废除了他的能力，叫他终身残废，终身情愿服侍神。
我相信雅各并不是一开始就知道和他摔跤的是谁，而是在摔跤的过程慢慢发现的。因为从事运动的人都知道对方是不是在比赛的时候放水，所以雅各知道那人一直在放水，可是却偏偏一直不让他赢，而且一直到最后才使出了一招把他扭伤了。那个时候雅各才认输。
雅各被扭伤以后，26节到32节说，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角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庇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
敬佩啊，我相信雅各是因为那人说，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他才知道与他摔跤的是神，所以雅各坚持那人要先为他祝福才放他走。
嗯，弟兄姐妹，很多人都认为因为雅各在摔跤的时候打败了神，所以神才说你与神与人角力都得了胜。其实那个是不对的，因为神是不可能被打败的。雅各是因为抓住了神，除非神为他祝福，他就不放神走，所以神才说你与神与人角力都得了胜。实际的意思就是说，胜利的意义是在于向神降服。
实在是不错，雅各人生中最重要也是最后的一抓，就是牢牢地抓住神，向神降服。那是他一生属灵生命的最高点，是真正改变他人生的转捩点。所以雅各被神改名叫以色列，以色列的意思在希伯来文就是愿神为他征战。不过就好像圣经许多其他的名字可以根据当时的场合来解释一样，以色列在这里就被赋予了新的意思，那意思就是与神角力得胜。
于是雅各就把遇见神的地方起名作皮努伊勒，意思就是神的面。圣经说，人如果看见神就必死无疑。神为了不让雅各清楚看见他的面貌， 所以到天亮的时候，神就坚持要离开，留下雅各一个人独自在那里。不过对雅各来说，皮努伊勒确实是个值得他纪念的地方，因为他遇见了神，他的性命却被保住了。
因为雅各的大腿瘸了，所以圣经说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在这里所指的直到今日，指的是一直到这段圣经记录写下的时候。其实圣经的其他部分再也没有提到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了，倒是在犹太人拉比的法典里还是有这样的教导。现在我们开始查考33章雅各与以扫相见的事。尽管雅各有两次在异象里遇见神的经验，可是他还是必须面对现实，面对在前头等着他的哥哥。
让我们先念第一节到第四节。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后头跟着400人。他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利亚、拉杰和两个使女，并且叫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拉杰和约瑟在近后头，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一连七次俯伏在地，才就近哥哥。以扫跑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
我们有没有注意到，早先雅各因为害怕哥哥来杀他，所以把家人和财物分成前后几队，自己却跟在后面。自从在皮努伊勒遇见了神，雅各确定神是他的后盾，确定自己要向哥哥道歉和好，确定事情一定会照神的应许有平安的发展。于是呢，他就把队伍行进的次序倒过来了，他自己带头走在前面，他要做最先和哥哥见面的人。
等到雅各跟以扫近距离接触的时候，雅各一连七次俯伏在地，那是一个只有奴隶面对主人或者战俘面对征服者的时候才有的最谦卑最卑微的敬礼。
那是雅各在皮努伊勒降服神以后，真心准备付出任何他哥哥要求的代价来向他的哥哥道歉悔改的态度。
是的，认罪是单方面的，可是和好却需要是双方面的。以扫看见自己的弟弟回来了，就跑过去抱着雅各连连地跟他亲嘴。
那实在是一个感人的画面。一边是400个来势汹汹准备杀戮的军兵站在以扫的后面，而另外一边是一大群战战兢兢准备牺牲的妇孺等在雅各的后面。可是当两兄弟见面的时候却忘了一切，彼此抱在一起放声大哭。从那碗红豆汤开始的几十年恩怨一下子都消失了，一切都过去了。
接下来就是雅各向他的哥哥介绍自己的家人，送上礼物，彼此寒暄的时刻了。第五节到十一节，以扫举目看见妇人孩子，就说，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呢？雅各说，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仆人的。于是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前来下拜，利亚和他的孩子也前来下拜，随后约瑟和拉杰也前来下拜。以扫说，我所遇见的这些群畜是什么意思呢？雅各说，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以扫说，兄弟啊，我的已经够了，你的仍归你吧。雅各说，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些礼物，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 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因为神恩待我，使我充足。
雅各按照家庭排行的次序，一一的向以扫介绍了两个妻子和11个儿子，同时也奉上了礼物。雅各诚心补偿哥哥因为他而遭受的损失。当然，再多物质的补偿也没有办法取代人心灵的损失，可是彼此的饶恕却可以做得到。以扫最后就接受了雅各的礼物。
接下来我们念12节到17节。以扫说，我们可以起身前往，我在你前头走。雅各对他说，我主知道孩子们年幼娇嫩，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若是催赶一天，群畜都必死了。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我要量着在我面前群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的前行，直走到西尔我主那里。以扫说，容我把跟随我的人留几个在你这里。雅各说，何必呢？只要在我主眼前蒙恩就是了。于是以扫当日起行，回往西尔去了。雅各就往舒哥去，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又为牲畜搭棚，因此那地方名叫舒哥，就是棚的意思。
雅各很有技巧地婉拒了以扫同行的邀请，事实上他随后也并没有照着他答应以扫的话去到以扫居住的西尔，他反而是往相反的方向朝西面走到舒哥，就在那里定居。
我想没有人会怪雅各不守信用，连以扫也不会，因为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这两个大家族的人住在一起，迟早会因为看法的不同、观念的偏差、家庭的需要跟工作的竞争而产生摩擦的。
不错，我相信当时以扫的邀请也是出于客气，他后来也没有怪罪雅各不守信用。
当雅各走到舒哥的时候，就在那里造房子，建牲口住的棚舍，那表示他们不是暂时的住在那里。雅各留下来常住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在约旦河东岸河谷的舒哥是个适合牧羊他那一大群牲口的地方。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恐怕那实在不是一个智慧的决定。
不错，因为如果以后雅各要从那里回到伯特利去向神还愿，那就非常困难了，甚至将来很可能他就因此打消了回到神应许之地和他自己老家的念头。
还有一个雅各当时没有想到的，就是后来发生在他女儿底拿身上的那件不幸的事情。那个事情也跟雅各单言了回老家有关系。我们知道，当雅各离开巴旦亚兰的时候，他的女儿底拿大概是7岁左右。根据后面发生单言的事情来推算，雅各在舒哥住了大概有10年左右，所以当他后来把全家搬到事件的时候，底拿才会是一个吸引男孩子、豆蔻年华的美少女。而那个时候，雅各的儿子们也在舒哥的那段年日里成长，到了血气方刚、青壮年的时候了。这一部分我们会在下一次查经的时候读到。
很可能就是因为雅各从前在伯特利的时候曾经向神许愿说，有一天如果神带领他平平安安回到老家的时候，他就一定会在那里把他立柱石的地方作为神的殿。所以后来雅各忽然动了念头要去伯特利还愿，于是他就带了全家离开了舒哥，过了约旦河，到了示剑那里又停住了。
是的，我们就来念这一段经文，18节到20节。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地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在城东支搭帐篷，就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摩的子孙买了支帐篷的那块地，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起名叫 伊利、伊罗伊、以色列，就是神，以色列的神。
我们刚才说过了，很可能雅各心里是想最后要回到伯特利的，可是当他到达距离伯特利大概一天路程的事件时，可能就看中了事件是个交通必经的要道，是一个经商贸易的好地方，所以他就向事件人买了一小小块的只够他们搭帐篷的土地，就住在那里。
而且雅各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起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就是神，以色列神的意思。也就是说，雅各还没有回到伯特利，就在事件把本来应该照他所许的愿建在伯特利的坛建在事件了。
就这样的，雅各违背了向神所许的愿，这个错误的决定最后导致了一个家庭的悲剧。这个悲剧的故事就在我们下一次要继续查考的34章的范围里。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就查到这里为止，我们下一次再见。
再见，愿神祝福您。